大家好。请大家无声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当我们现在要打开你的话的时候，求你用你自己的灵带领我们进到你的真理里面，明白主你的心意。求你也借着你的话给我们有能力走上这条你所喜悦的道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今天要跟大家思想这个题目，本来要读的经文相当的多的啊，所以没有刚才请那个主席替我们读了所有要读的经文，但是等一下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啊，我们会再多看几段的经文。如果你要回家再去详细的来明白我们讲的话，你可以记下这几段的经文，你可以回去再小心的来看，可以帮助你明白今天所讲的、所分享的。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在列王记下，其实在历代之下也记载同样的事情。列王记上跟下，跟那个列王历代之上跟下很多时候记载的事情都是同样，好像我们的新约里面福音书也是一样，马太记载的可能跟马可记载的也同样的事情，但是有一点不同的，那个列王记上下跟历代之上下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最大的不同的一点，就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历代之上或者下的时候，虽然记载的事情可能跟列王记上下所记载的也是一样，但是很多时候他会多告诉你一些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不单单告诉你有什么事情发生过，他还告诉你为什么那件事情发生，那个属灵的原因在哪里？你往往可以在那个历代志哪里可以找到。这一点是跟列王记的记载是不同的地方。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一下西西家王的事情，或者我们先来有一点的温习一下在西西家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些的历史的背景我们知道本来开始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国是一个的王国是统一的一个王国。第一个皇帝我们知道是扫罗王，第二个是大卫王，跟着是他的儿子所罗门。但是所罗门王以后，这个国家就分开成为两个国家，一个是北国在北面的，一个是在南面，我们叫南国或者是犹大国。北面的国我们叫它就北国或者是以色列国。所以当时候在那个西西家王的时候，两个国家已经分开， 北国以色列国一共有20个王帝，一个跟一个的，但20王帝每一个圣经形容他们都是不好的王帝，他们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南国也是大部分的王帝都是不好，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有几个是比较好的，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的王帝。西西家王他是南国的一个王帝，是南国的第13个的王帝，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王帝。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圣经，看到圣经形容这个王帝，他是一个倚靠神的一个王帝。他倚靠神是犹大国从所罗门遗迹下来没有一个王帝比得上他这样依靠神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王帝。他的父亲是亚哈斯，亚哈斯是一个非常坏的王帝。有时候我们想，为什么一个这样坏的王帝可以出来一个这么好的皇帝西西家王？所以有人去猜想，这可能是他妈妈的缘故，可能是西西家王的妈妈影响他，好的影响。当然不是他的爸爸影响他，他的爸爸亚斯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皇帝。不论怎么样啊，西西家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皇帝。我们看当时候那个国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他们是很多的斗争，很多的战争，跟其他的国家，跟埃及，跟亚兰王，跟其他的很多附近的其他的国家，很多的打架。他们的人民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艰难，不好的生活。而且就是他们本来是一个国家的以色列国，后来分成两个，北国跟南国，本来好像是弟兄兄弟一样的两个国家，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也是很多的斗争，很多的打仗，你打我打你，弟兄也打起了。在当时候，人民他们也离弃了神。在亚斯王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圣殿是关闭的门，他们再没有在圣殿去敬拜神，人在其他的丘坛、其他的祭坛来献祭，不是给耶和华，是给其他的神，是给巴黎的神，非常可以说是混乱的一个时代，人的生活也是不好的，也是很多的困难在他们当中。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这样的情形底下，西西家王开始登基做那个犹大王，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一段的经文。他开始做王的时候，他带领整个国家做一些什么事情？他带领整个国家在神面前有一个属灵的复兴。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历代记下那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多一点的detail， 多一点的 记载关于什么事情发生啊，比那个《列王记下》那里的记载的比较多。这一段经文讲到，也是讲到他是25岁的时候，西西家王登基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啊，这里讲到母亲叫亚比亚，或者是亚米，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这里讲他在他登基的那一年，就是元年，登基的第一年正月的时候，他开始做什么事情？他开了神的殿，本来已经关闭了好多年，他要把那个圣殿的门打开。然后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叫了当时候那些祭司、利未人都一起来到他面前，他告诉他们：你们现在要洁净你们自己，你们要洁净你们自己，然后你们可以去进到圣殿里面去洁净圣殿，把里面不洁净的东西都拿掉。器皿可以洁净的，你们要把器皿洁净，把神的殿完全的洁净过来。然后呢，你们要进到圣殿里面，替以色列人全个民众在神面前来献那个赎罪祭跟燔祭。为什么？因为第一件事，他要人来到神面前做的事情，就是要在神面前洁净他们，在神面前认罪，献上那个赎罪的祭，求神来赦免他们的罪。这件事他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首先，利未人祭司他们要自己洁净，然后进到神的殿里面来洁净圣殿，这样子人才可以进到圣殿里面来献他们的赎罪的祭，来求神赦免他们的罪。这一件是第一件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献完了罪以后，跟着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跟着他们要做的，这里就讲到他们要做的什么事情。他们要做的就是跟王，他们献完了祭以后，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俯伏在神面前来敬拜神。敬拜神是什么意思呢？敬拜神为什么要来敬拜神呢？因为敬拜神就是来到神面前，再一次建立与神的正常的关系、进爵的关系。什么是敬强的关系？人与神的敬强的关系是什么？这是神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的，人是被造的，神是在上，人是俯伏在他底下，神是主人，人是仆人。这个是神与人的关系，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因为他们没有，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这个正常的关系，他们要再一次建立起来这个关系，再一次的建起。所以西西家王在神面前，当他要带领他的国家来复兴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人在神面前洁净认罪求赦免， 然后在神面前俯伏敬拜，这是愿意在神面前顺服在神的面前听他的话。而且他们不但是这样，他们来神面前敬拜神的时候，他们不但是就是唱歌，不但是就是赞美神他们还在神面前来守那个逾越节。为什么呢？为什么敬拜神要来守那个逾越节？我想我以前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这是敬拜的意义。敬拜的其中所包含的其中的一样的东西，就是要纪念神的救恩、神的救赎。所以你如果记得那个逾越节的来的原因，为什么他们有那一个逾越节的时候，你们会知道，是他们借着这个逾越节，他们所做的可以得免死亡。他们在埃及离开埃及以前，这个是神的救赎，神给他们救恩。所以他们来敬拜神的时候，要纪念神的救恩，来守那个逾越节。不但是他们自己南国的人民来守，他们也邀请他们北国的以色列国的他们的弟兄、他们的兄弟来跟他们一同的来守这个逾越节。好像主耶稣曾经这样讲，就是说你如果要来献祭给神的话，你如果想起你跟弟兄有不和的地方，你要放下那个祭物，你要去跟弟兄来和好，然后你回去才献你的祭。所以当西西家王领到他们南国犹大国的人民来到敬拜神的时候，来守那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把他们手伸出来向他们北国的兄弟来邀请他们跟他们进到神的殿去守那个逾越节，一同的来敬拜神。这个是他们在神面前愿意俯伏敬拜神，来在神面前再次建立这一个跟神应该有的正常的关系。以前他们没有，或者说已经失去了。所以这个是第二件事，他们要做在神面前来敬拜，建立与神的正常的关系。第三样就是跟着你敬拜神以后，你应该有 action， 不是单单在神面前唱歌赞美神、纪念神的救恩、敬拜神在神面前，你应该跟着有行动的。如果没有行动的，可以说你刚才的敬拜、你刚才的所献的祭，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到底是不是从你的心出来的，是不是从你的真诚的心哪里出来的。所以他们跟着要做的事情就是有行动的。他们第一件有行动的事情，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就是把所有的偶像、所有的祭坛、秋坛完全的毁灭，不再敬拜其他的神，什么偶像都把它擦掉。他们当时候有一条铜蛇，就是摩西在那个旷野的时候所造的一个铜蛇他们可以借着这个铜蛇，可以不会因为给那个 果实哑了，就是什么？但是经过几百年以后，这条铜蛇他们也拿来敬拜，因为他们觉得这是铜蛇可以医病的。他们以为铜蛇本身好像是一个神一样来拜的，所以到那个时候，那一条铜蛇也变成是一个偶像，他们在用它来当作神来拜的。所以西西家王就要把这一切的偶像都擦掉，都把它取掉，这是他们行动的第一件的事情。第二件的事情，他们行动，这是他们西西家王吩咐他们要回复他们的十一的奉献。为什么呢？我想第一，就是当时他们如果圣殿的门再开的时候，他们以后都用那个圣殿来敬拜神，那是利未人跟祭司就是要在那个圣殿里面服侍神的，所以其他的人要供给他们所需要的。所以他们那个西西家王就吩咐他们要把他们的十一的奉献完全的送到那个殿的里面，那个仓库里面，供给那些利未人跟祭司的使用。其实金钱也是一个很好的 indicator， 这是好像也是说讲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不是那些钱财的问题，是你将钱财摆在哪里，这可以反映到你的心是放在哪里。所以他们这个是他们敬拜神以后，他们洁净自己以后的行动，就是把他们偶像擦掉，开始回复他们的十一的奉献。他们这样做，他们在神面前这样的做法带来什么的事情呢？这里讲到这样子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从那个时候开，从所罗门以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西西家王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大的喜乐。直到这个时候，西西家王带领他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属灵的复兴，就带来他们这样大的喜乐，是从来以前他们没有经历过的。整个国家他们分裂了以后，南国北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大的喜乐。不但是这样子，也讲到那个西西家王，他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在神面前，因为他遵行神的话，遵行耶和华的吩咐，所以他所做的事情每一件都是亨通的，在神面前所做的没有不亨通的事情。这个福星带来这个结果，当时候西西家王的时候，本来那个国家是很混乱的一个国家，很多的斗争，很多的国家与国家的彼此的打仗，兄弟南北国也有打仗，也有斗争， 人离开了神，没有再到圣殿里去敬拜神，但西西教王带领这个复兴，把整个的国家改变过来。到底你个人，你的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有没有好像是西西教王他登基以前那个世界这样子，很混乱，很不quiet， 很没有那个平安？比起人与人之间有斗争不和的事情，不好的关系，有没有想一想你跟你的配偶的关系怎么样？你跟你父母或者跟你的儿女的关系是怎么样？你跟你的朋友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是怎么样？是不是也是有一点不和，有一点温暖的感觉？有一次有人去做了一个 survey， 就是问一般的年轻的人millennials， 问他们说你们人生的goal， 你们的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你们觉得什么是能够令你的人生是一个快乐的人生？这个社会带回来的结果就是有80% 的人他们答是 getting rich， 就是他可以赚到多一些的钱财的话，可以令到他们快乐，有一个快乐的人生，也是他们人生的目的。有一半50% 的人就是说他们要看看怎么样可以令自己能够是 famous， 能够有名气有名誉多人可以认识他们。也有不少的人他们答案是在他们的工作上有很大的成就。这个是在一般的 millennial 的人他们哪里得来的结果。昨天晚上大家知道上个礼拜是我们教会本地的短宣的一个礼拜，到了昨天的晚上他们有一个布道会，是那个我们的讲员是万德康牧师，他昨天晚上在布道会给这个布道的信息，他提到一个 study， 一个在哈佛的一个 study， 这个 study 很难得的一个 study， 什么 study 呢？是一个他们要 study 什么？他们是要 study 到底什么事情能够令到一个人的人生快乐，人生满足，人生是一个健康的人生。他们用了75年的时间来做这个 study， 从1938年开始，这是大概是那个 World War II 的那个时间开始，他们选了一半的人，一共有724个人。他们怎么样选这一半的人出来呢？做那个 study 呢？两个 group， 两组的人。第一组呢是从哈佛的 sophomore 里面选出来，第二组就是从 Boston 最贫穷的地区里面选出来的一些男孩子，所以他们开始那个study的时候，这一班的人大概都是十八九岁 的年轻人。他们的计划就是要 follow 这一班的人，七百多人 follow 他们整个的人生，每三几年他们就给他们一些 survey， 给他们一些 interview 啊，来 find out 到底他们当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啊，到底他们啊生活怎么样等等的这个健康怎么样，很多 的对于他们本人他们的情绪怎么样，每三几年就把这七百多人统计一下。所以到他们在一九三八年开始，所以到几年前他们有一个结果，大概那个时候已经七十五年，很难的，因为其实一个 study 能够持续了这么多年不容易的，因为往往可能是分顶不够，可能是没有那个 research， 没有人技术，不是一个人可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还在。他们的 director of this research 也准了三次，所以做这一个报告的几年前做这个报告是第四个的 director， 这个 research 的 director， 他做这一个报告。你如果要详细想看看这个报告，听听这个报告，你可以回去啊 ，go online， 你 type "have a study on happiness"， 在 YouTube 这个报告这个啊 director 他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啊，他在那个 TED Talk。我想有人可能看过 TED Talk， 他是在 TED Talk YouTube 里面有这个，你可以回去详细的看。他的结果是什么呢？四十五年的 study， 很难得的一个 study。他的结果，这到底什么是最重要，可以令我们的人生是快乐？满足的到底是什么？不是钱，不是名誉，也不是在你工作上的成就，而是好的关系。好的关系，这个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你可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但很可惜，不错，这一个 study 是很难的，不容易，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 study， 但我觉得有一点很可惜的一点的，这是什么？他没有告诉你怎么样可以跟人有一个好的关系。不错，他告诉你，你如果要得到一个快乐的人生，你需要有跟人好的关系，但他没有告诉你怎么样可以得到有一个跟人有一个好的关系。但西西家王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跟人有一个好的关系，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几点。这是西西家王当他带领他的国家复兴的时候， 他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来建立这个复兴的有喜乐的人生呢？他讲到第一件也接近自己，就是在神面前建立好的关系，把你的罪能够在神面前承认，求饶恕，得到赦免，罪不在神与我们当中成为一个拦阻。你可以跟神再一次建立这个正常的关系，这个第一步你要做，你要跟人有一个好的关系，你第一步要做的，你要跟神首先建立这个好的关系，愿意在神面前洁净你自己，承认你的罪，求神的赦免，然后在神面前俯伏的敬拜，就是愿意顺服在神面前，听神的吩咐，愿意承认神在上，我在下，神是主，我是仆，这样子你跟神有好的关系的话，你才可以建立如其他的人的关系，可能是跟你的配偶的关系，可能是跟你的儿女，或者是跟你父母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你的同事的关系。如果你有好的关系，这个时候一个人生快乐的人生的秘诀，根据这个 study，在我们刚才看的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属灵的复兴开始了以后，神给他们的喜乐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是这样的一个人生，在神面前你的属灵复兴可以带来这样的大的喜乐，不同的人生。我们在神面前愿不愿意也来看看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是不是很混乱的世界，你要不要想也得到这个快乐喜乐的人生？西西教王已经给了我们那个很好的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如果我们跟随这个步骤的话，我们可以也经历到这个可能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喜乐的人生，有快乐的人生。我们低头的，在我们低头的时候，我想大家去想一想，你跟其他的人的关系是怎么样，你个人的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有没有一些关系是很不好的，或者你的配偶、父母、儿女、朋友、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关系不好不是我的错，是他的错，很自然的我们这样想，不论是谁的错，但是第一件事我们要做的，只是来到神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求神首先赦免我们的罪，首先我们洁净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在神面前敬拜顺服，这个是我们属灵的复兴的开始，这个是我们要建立跟其他人好的关系的秘诀。有时候不容易去做，要向人 求欲游术道行很不容易。为什么？可能你的骄傲还在你的心，未愿意把知识降低来求人的要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骄傲就是在你的心里，是你的偶像。因为那个骄傲在你的心里，他做了神应该坐的位置。有时候有偶像，但是我们可能不 realize 那个是我们的偶像。今天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跟做的行动就是要去把我们的偶像完全的擦掉、擦除。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的反省，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求你给我们有能力去做。可能是对一些人讲对不起，可能是要做一些事情来弥补我们一些的错处，无论是什么，有时候是不容易去做。神，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能力，因为我们要首先跟你来建立这个好的关系，我们才可以去跟人来建立好的关系。可这是得到人生最大的喜乐的关键的秘诀。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奉主的圣名求。